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欢迎您收听历史军事穿越题材小说《藏明》第六卷《终战》。看着此情此景，豪格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在两年多之前，这一幕他便见到过，可是今天这一幕却又重新在他眼前上演。被他们视作骄傲的建州骑兵，在大中军工整的阵前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只有远远被人痛宰的份儿。他们建州女真这么多年征战下来所积累的那些荣耀感，到今天几乎都被人一下给剥了个精光。被他们引以为傲的那些建州勇士们居然开始可耻的一个个拨马逃走，这一下他们的麻烦真是大了。大中军这边也是得理不饶人，远战他们火炮占优势，近战他们火枪无敌，所以他们这会儿很高兴。三个炮营的炮兵一个个上蹿下跳的不停地装填着弹药，不断地朝着建奴大阵开炮轰击，而建奴那边的几门炮却只见虚弱的偶尔响上一声，进行着聊胜于无的反击，给大中军多多少少也制造了一些伤亡和麻烦，可以说是被大中军骑着揍，却无还手之力。阿巴泰拼命地弹压着麾下的兵马，令其不得惊慌失措，同时下令两支败退回来的阿里哈超哈营赶紧重新整队。他本来有心把这两个营的贾喇章京给杀了，可是等他们退败回来之后，阿巴泰才知道左翼那边率队的贾喇章京已经被大中军当场打死在了阵前，想杀呀也没得杀了。而右路那个贾喇章京虽然是活着跑回来了，但是却也是挨了一枪，肩胛骨几乎被打碎，回来之后便跌落下马晕了过去。现在啊，杀他不但无济于事，相反还会更加打击士气。于是阿巴泰也只有作罢，临阵提拔其他人来替换这两个贾喇章京统御这两个阿里哈超哈营。这才短短一两刻钟的时间呢，建奴军方面便在大中军阵前丢下了数百人马的尸体，一些建奴兵受伤未死，躺在地上大声惨叫着，一些伤马也倒在地上会会地悲思着，战场上是一片凄凉的景象。就连建奴军主阵也好不到哪儿去，大中军的炮弹在他们大阵之中反复地离了几遍，同时也打伤了不少的建奴兵。这会儿建奴兵啊已经是士气大跌，并且主动开始分散开一些，使得对阵松散了很多，省得炮弹一落下来就打伤不少人。阿巴泰眼看着速战不成，但是又不敢轻易下令撤退，于是只得咬牙坚持。眼看着炮战呢，他们是吃亏很大，干挺在这儿只能被大中军用大炮按着他们痛揍，所以他无奈之下只能是都师以步兵为主，朝着大中军继续进攻。这些建奴步军既有汉军旗石廷柱麾下的汉兵，也有建奴的葛部石贤营，得令之后纷纷将大盾竖起推到前面，然后汇集在一起，在大盾的掩护下开始朝着大中军的大阵攻来。阿巴泰认为既然大中军的火气厉害，他们眼下暂时又拼不过他们，那么他们就想办法去跟大中军近身搏杀好了。要知道他们建奴军之所以这些年来打下了这么大的基业，最重要的还是依靠着他们这些建州勇士敢于和大明的军队近身搏战。大明的军队虽然数量多，武器又好，但是却严重缺乏和建奴军白刃战的勇气，往往是如果他们无法用火炮和弓箭打垮攻击他们的建奴军的话，一旦让建奴军贴上他们开始近身搏战，那些整年拿不到多少军饷的明军兵卒们才不会红着眼珠子抄家伙跟着建奴军死拼到底呢，包括军将在内都会立即卷堂大散。在野战上明军几乎无法和建奴军相抗衡，这也造就了建奴军这么嚣张。所以阿巴泰认为大中军跟明军差不多，也是长于火气，不过比明军更厉害一些罢了。既然他们长于火气， 那么便肯定近身搏杀的本事就好不到哪儿去。所以他完全还是有可能以剑奴军兵将敢于跟敌人刀枪剑红的近身搏战的优势打赢这一仗。就连吃过刑天军亏的豪格呀，在这一点上也同意阿巴泰的意见，认为可以一试，毕竟他们没有更多的选择了。现如今他们兵力分散，仓促应战之下，一旦轻易后撤，很可能在大中军掩杀之下转化成了全军溃败，他们两个人都承担不起这样的后果。即便是大中军强悍，他们也必须要拼命才行，否则的话，即便他们逃回关外，恐怕也没法对皇太极和众多大清的元老们交代。于是此二人立即便督师以步军为主，继续朝着大中军发动了进攻。这次的进攻对于阿巴泰和豪格来说都是无奈之举，他们必须要像以前对付明军那样，以劣势兵力和火力去击败对方，否则的话，他们便只有被大中军骑着揍。于是到了这个时候，阿巴泰和豪格也不敢珍惜自己手中的剑奴兵将了，在下令的时候可谓是下达了死令，不管伤亡多大，他们必须要攻到大中军的阵中，和大中军近身搏战。如若有人胆敢擅自后撤，那么他们绝不会轻饶这些擅自败退下来的兵将。于是这数千剑奴兵无奈地开始举步向前，带着恐惧发出着嚎叫声，在战鼓声中一步步地跟在迟钝的刀牌手后面，朝着大中军的阵线进攻，以其能以他们比较强悍的近战能力击败这支大中军，挽回他们的颓势。而大中军的阵中，萧天剑看着裹成团朝着自己方向攻过来的这些剑奴兵们，马上便猜出了阿巴泰他们的想法，不由得又是冷笑了起来。今天是他此次北伐以来第一次直面一支可以和他们交手的敌人，也是第一次直面一支剑奴大军。虽然剑奴素有善战之名，但是他大中军岂不是也是这么多年来一刀一枪跟着明军打出来的吗？他剑奴有善战之名，那么他麾下的大中军难道就没有善战之名吗？在这个时代啊，火器虽然已经逐步的成为了战场上的主战兵器，但是萧天剑岂能不知道，在更犀利的热兵器没有出现之前，战场上单凭火器和原始火炮便想要主宰战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冷兵器还不可能退出战场，很多的时候决定战场胜负的还是要靠着刀枪剑红来决定战场上谁才是最后的胜利者。他不否认剑奴兵将在战场上表现得很勇猛，而且他们也很善于近身搏战，但是萧天剑始终也在坚持认为，即便是冷兵器的战斗，也不能单单只凭借着个人的技战能力，更多的时候还是凭借着兵卒之间的相互配合。而他所创的步兵方阵也恰恰就是在发扬火枪火力的同时，也发扬了长枪手和刀牌手之间的配合，将团体作战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这一点上，通过近几年的征战，已经彻底检验了他这种步兵方阵的威力。他不否认，如果是一个对一个捉对厮杀的话，他手下的那些兵卒啊，肯定不是剑奴兵将的对手。但是一加一可不一定等于二啊，他相信他调教出来的这些大中军的兵将，一旦集体作战的时候，能够发挥出来的战斗力肯定不弱于剑奴一方。更何况眼下他在火力上还占着绝对的优势，剑奴军又是被迫不得不主动进攻，这几百步的距离足够他好好修理一番剑奴兵了。于是他指着攻过来的剑奴军对刘耀本吩咐道，先给我用大炮和火枪好好的招呼一下他们，让他们即便是逼近过来也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我倒要看看这阿巴泰还有豪格到底有多少斤两，有什么本事就让他们使出来好了。今天咱们就堂堂正正的野战击败他们。
末将接旨，圣上放心便是，请圣上暂且后退一点，
看末将就怎么收拾他们吧。别以为我当了皇上，这胆子就小了。我就在这里，让将士们知道，我萧天剑就在他们之中看着他们，你就给我好好打这一仗吧。刘耀本看着萧天剑执意不肯后退，于是无奈之下看了看铁头。铁头对刘耀本无奈地摇了摇头，表示既然萧天剑不肯后退，那么他这个羽林卫的头头也就没有一点办法。不过他接着又坚定地点了点头，算是给刘耀本一个保证，有他们羽林卫在，定能维护萧天剑的安全。于是刘耀本也不废话，点点头之后便开始提马向前，到前面开始安排去了。三个炮营得令之后，于是立即便开始调转炮口，将炮口对准了战场的正面。各炮负责瞄准的炮长或者是一炮手立即开始调整炮口，标定目标，然后便开始此起彼伏地对准了攻过来的箭弩军轰击了起来。为了增强炮击的杀伤力，重炮甚至换装了很少使用的开花弹。这一时间呢，大中军这边炮声隆隆，箭弩军那边却是惨叫连连。特别是那些八磅重炮，往往一颗炮弹便能要了不少箭弩的命，打得箭弩是屁滚尿流，胆小的呀当场就吓疯了。开花弹也偶尔在箭弩的人群之中轰响，往往一个炸点便能掀飞一群箭弩，整个把箭弩的对阵是搅得稀烂。一些箭弩兵，特别是汉军旗的汉兵们，纷纷架不住这些炮击，掉头试图逃跑。这聪明一点的呀朝两边跑，这笨蛋呢就直接朝后面跑。结果朝后面跑的笨蛋马上便被督战的箭弩兵给直接砍翻在地，人头挑在了长枪之上示众。倒是朝两边跑的人还好一些，但是他们最终也逃不过督战骑兵的追杀，纷纷被箭弩的骑兵追上，一枪戳死在了地上。如此一来，箭弩兵逃无可逃，后面有督战队督战，唯有冒着大中军的炮火朝着大中军继续攻进，沿途丢下了不少死伤的箭弩兵将，看上去是惨不忍睹。本集播讲完毕，演播北海听云，感谢您的收听。